这本书有没有？网上没有看吗？
我们有
soft copy。啊，那好，soft copy 有的话，你们有时候可以看一看。这是很好的一个，就修行七要的书。顶悟清净仁波切开始的这么一本书。之前呢，我们就是在那个前行的这个法本里面，就修行七要的这个里面呢，就大体上面我们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分了七个部分，七个部分，一个是前行，你每一次修行的时候怎么样发心啊，怎么样观想啊，怎么样起之供啊，像刚才你们念诵的类似，就是念诵的时候有发菩提心，也有皈依发菩提心，然后有这种的七情传承上师之类的，这种是让你自己的这种心态，为什么要听这个法，以什么样的心态听法，什么样的境界，就是水师一中的境界，其实心态的状态，来听和这个听的效果和转化自己的能力，这些都有差别。如果我们说听法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心态坐在那边的话，是一种学习，仅仅是一种学习而已。但是你如果发了菩提心来听，就是希望我这次听的课能够对我其他的众生乃至究竟成佛，这样究竟成佛这个概念有很多人没有感觉嘛？但是说怎么讲呢，让你自己和其他跟你自己一样的人呢，都能够寻找到究竟的可靠的一种的智慧，让自己不陷于这种迷茫和烦恼当中，这是说最终就是觉醒，意思是说他不再有这种问题，他不再有这种迷乱的怎么讲呢，因为智慧不够，或者是说不认识自己的心现象的面貌，而就是错误的投射，心态上面对现象和人生没有一个究竟的了解，因此而带来的一些困惑，这些都没有了，等于是一种解脱。所以发这种的心，说希望所有迷茫的人不再迷茫，所有就是痛苦的人不再痛苦，这样的一个心也可以。那这意思很深。从这个角度讲，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态上面其实已经是一个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一种心态的训练，已经开始了，从最初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个是初级的殊胜，然后中间的殊胜是比较专注，这种的殊胜，还有一些是在这个里面的法义当中，讲到哪一个层面的时候，跟这个法相应的境界升起来，这种的殊胜。然后最后呢，就是把这些所闻的佛法呢总结了以后呢，了解了以后呢，还不会对它产生很强烈的这是我的财产一样的这种的感受，说我得到了学到东西，哎呀太棒了，是不是这样那种，这样的话不太那种，就是我自己的那种感受很强，而是说你本来的初衷不变初心一样的，就是为了一切众生，最后的时候呢，也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怎么回向呢？就是这些不是一个东西，你可以要送到每一个人的众生的手里面，但是心态上面呢，就是没有忘记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这些离苦得乐的愿心，没有忘记说就是这种叫度众生，这种说你自己成佛是为了什么，你觉醒了为了干嘛，还是要以利益众生为这种己任一样的，这种时时刻刻都有这种的心，不然的话呢，一刹那就是开始是发了个菩提心，后面的时候呢好像就又开始自私心就冒起来了。 这样子的话，它不是一个圆满的，从有始有终，所有的事情都是类似的，就是有开始有中间有结束这样。所以在这当中呢，都能够保持一种的开放的心，一种的广阔的眼界，有一种慈悲利他的心，这个也叫一种智慧嘛。所以从这个方面，我们也有说下满难得呀，死亡无常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心。你比如听课之前，你也想这一次听课，其实我很幸运，两年三年以后你能不能听课都不好说。就是每一个人就希望可以活20年、30年、50年，但是我们可能现在差不多上40岁这样子的人的话，剩下到70岁、80岁，比如说听课的话，也就10几年、20几年可能有啊，也许不是，意思是说，比如说你生活再生活，比较健康的还可以修行的，可以生活30年，比如说，那1/3你在8个小时，3/8 24嘛，就8个小时，基本上很多人在睡眠，那等于还剩下20个小时，20年的时间，20年的时间里面也有一部分肯定也要用于其他的这些日常活动啊，吃饭呢、郊游啊、旅游啊、工作呀，这些上面加起来都是剩下也许4-5年的，就是比较完整的时间去修行。那4-5年的时间说长也长，但是说短其实不够，很短，要完成一系列的修行，修行也花很多时间。所以不能说这今生今世的一种的安排，有的话也要有一种怎么讲呢，说生命佛生命难得，就是这种心灵学问不是那么容易，就是特别深的这种心灵的学问，其实要有很大的福德才能够有所就是入门或者瞥见偷，就窥见这种意思吧，就好像远远的观望。有些人呢开始入门，有些人在走在这个里面实修，但不论如何，就是有一种的听闻一堂课都是很好的缘分，有一种的心就是珍惜这样子。所以说其实有点像说你自己头上有一个眼睛的话，你可以以后走路的时候不用害怕走就是掉下悬崖呀，掉到河里面，你心灵当中长了这种智慧之眼的话，你不用怕就是生老病死呀，就是经历什么样的就人间的这些上上下下的起伏的时候，都心里面内心当中还是有一盏明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能够运用和抓住的一些智慧，可以就是让自己不要就是落入很大的极端的这些行为和见解和痛苦当中，这类似的。所以虔诚的这个就是你念诵的时候心里面呢怎么样去修呢，也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说不同的心态有不同的修行的结果，听闻的结果也是如此。所以听的时候也是要有一种正确的心。然后这个里面呢先讲了圣意的菩提心，圣意的菩提心就主要是共性，这个里面也有前行正行和结行三个部分。然后接下来讲世俗的菩提心，然后世俗的菩提心里面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一个是入定坐上的入定的修行，另外一个是坐下的这种修行。然后接下来在这两种的就是圣意世俗的菩提心的这些坐上坐下以及前行正行结行这些都有一定的这些见解以后呢，怎么样去实践，实践的时候也是就是先有这种转烦恼为菩提修的修行，转烦恼为有些人说转烦恼为道用，转烦恼为就是妙法修行之用，就是这样子，就是道路修行的道路只有这样的意思。那转怎么样转烦恼为妙用，烦恼就是说烦恼能够转为修行的话，那太好了。一般的人说要撇开烦恼才能修行，好像有烦恼的话，烦恼和修行刚好是相克的，所以很难，就是一旦有烦恼就对自己很失望。但是其实大乘佛法的修行里面方便善巧和就是思维的这些角度很多，其实你可以运用你的这些日常当中的烦恼，把它作为一种最有力量的一种修行的动力，修行的力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说先有一种的怎么样知道怎么样转烦恼到位，作为一种修行的这种，先从思想上面训练，先想好怎么样遇到这些情境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呀，好像你现在看地图然后再去按照地图来走到实际的地理位置上去一样，先从间接上面了解就是转烦恼为道用这个概念，然后慢慢再就是有一点成熟熟悉了以后呢，在实际的这些产生烦恼的时候呢，就是适用就是适用这些法门来转化自己的烦恼为修行，去转化为道用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个就是就转烦恼为菩提这个道用的这个部分。那转烦恼的话，说我们说的是很多的情绪，有些因为全部都简单的说烦恼就是情绪这样子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大部分可以这样讲，就是转烦恼为道用的这个烦恼，主要是做的意思是很多种的这种概念上面、心态上面的负面的情绪之类的。那在这个里面呢，说，我们的是到第几了？
最后第六，那是最初第一念起，诸威仪起色。
第二页的是不是？
第一页的。
哦，第一页。这个已经那读完了吗？
我们讲了三进三读三善根，讲了上一次，
后面就没讲。
还没。
是吗？真的？
没。
哦，等一下啊，我看啊。那好。未出意念彼诸威仪持诵，这个就是前面之前讲的自他交换，这些呢包括转为三进，就是说对不喜欢的人的拒绝之心，对喜欢的这些事物的这种吸引的贪心嗔心，拒绝是一种嗔心嘛，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事、不喜欢的音乐、不喜欢的什么东西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的就是很容易没有耐心，没有那种的怎么宽容心，会有一种的就是排斥的这种心很快起来了。你闻到一个不好的味道就哎呀太臭了，这样子就很讲究，然后踩到一点点不舒服的地方啊，或者是有一点冷啊热呀，反正就是什么事情都产生，有些人风吹都骂风，哎，这个风吹的这个鬼天气的，有类似的就是生气的容易。然后好的呢，包括人、钱、财或者是很多东西，说这个人很不好，很难看，很身上有很臭的味道，但是他是一个总统，这样的话肯定没这个味道，就是没事这样冲过去，就类似的这个概念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对喜欢的事物的这种很贪的心，贪求之心，那时候就是把不好，所谓的不好的这些都没有问题了。然是你不喜欢的时候，哪怕他身上有一些好的你都看不到，然后就是看不到别人的这种功德优点，或者说看不到你从他身上可以学到东西，这样子。所以这里一种，还有一种就是忽视的这种的心态，这些产生这些贪嗔痴的三毒的这个呢，转化为这些对这种的三忌呢，可以变成三善根，就是说你有一种的替他们受的这种的心，自他交换的时候，说我 就是看到众生，有因此我生起了这种的心，比如说贪心的时候，那时候比如说你没有想到众生的时候，你就是贪简单的贪心、嗔心这样子。但是你想到众生的时候，你说贪心是一种的烦恼，但是我立刻认识到这是一种的烦恼，然后不但认识到，我在想说怎么样把它变成一种修行和自他交换。你说贪心我有，你承认，你也不用说啊，你现在还没有达到这是完全一点都贪心都没有的状态。那贪心有了以后呢，说贪心带来的一切的过失，由我愿我能够承受这种的痛苦，由于贪心带来的这些因果因缘果报。但是贪心会造很多业，比如贪心大，你比如说贪食的话，可能会有身体的这些元素失调的可能，贪色的话，有可能就是胜败名列的这种的可能，但是贪某一种的东西，贪财可能有这个铤而走险，或者是说不择手段呢、不道德这类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都会有相应的过程。或者是你太贪，本身东西都是无常的物，或者没有本质的东西，你贪那么多，最后又放不下，又怕失去这样子。所以某一种的心态，有的时候呢，你有一种就这是一个你了解，虽然贪的当中呢，你还是能够了解到它的一种的过患在哪里。然后同时呢，想说，我愿这些过患都投身，就是降在我头上，而不要降生在别人的身上。是类似于像释迦牟尼佛曾经在地狱里面说，有这个铁轮转在他头上，说他是这样说，他说哦，愿所有不孝之子的这些果报我来承担，所以立刻只是说，这个铁轮子被他的头顶坏了是吧？顶碎了这样子，就地狱里面出来的意思。所以这类似的，就嗔心也是这样子。当你嗔心起来的时候，发现生气的时候，你内心当中有一种，立刻的有一种的就是自他交换之心，说啊，我愿我能够承受别人的这种生气带来的这种身体的病变、情绪的这些搅乱，然后带来的这种他结怨结仇，乃至于来生来世都得不到解脱这种的果报呢，由我来承担。这样的心，所以就是说这种的在一切行为当中都有，就是口来念诵，行为来做，这样子一切行为当中皆持诵，就是一切位移当中心住坐卧的时候呢，任何时候意念起这些修行的时候呢，不能把它就是放在一种的简单的一个高尚的理论上面，而是说我要去实践这个法门，我要去这样做，然后就是身体力行，就是好像你有了第一步，才可能有第二步、第三步的修行。第一步的修行就是你先知道这个道理，第二步的修行就是常常来意念这些道理，第三步有时候甚至你要大声的说出来，是讲出来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慢慢的就是说，它会融入到你的身口意的这些行为上面呢，所以是一切都是串习，所以这种的习惯你也可以就是好的串习，就是替代了坏的这种的串习一样。所以就是训练从自起，这里面讲的最满世界时，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说，取次自从什么？取次从自起是吧？所以这个先在座上的，比如说转烦恼为菩提啊这类的修行修的时候，有一种的就是自己要做好一种的心理的准备，说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就是纷扰，这个世界不平静，有很多的这地方呢也有贪嗔痴的这种泛滥。就我们说这类子的话，好像就世界很黑暗很不美好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就是人道也是有很多的痛苦，由于各种各样的竞争，有各种各样的冲突，有些是一种很明显的肉体上面的冲突，有些是就是利益的这些上面的冲突而为此奋斗，像公司相互击倒啊，恶性的价格竞争类似的，就这一类的都是一种的冲突。所以在一种 各种各样的冲突里面，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的状态，说好像这些外面的才是问题，国家才是有国家或者社会的问题，有这些公司的问题，肯定是由他们这些一手造成的。那我们就要就是怎么说呢？解决问题应该从外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都是外面造成的一些伤害。但是从修行的这个角度来讲，它有两个角度，一个是说外在是有它的因缘，但是这些外在的运转都是由众生各业和共业的一种运作下产生的，所以你内心的这个心呢，造作的时候行为也会造作，就众生浮躁的时候，主要是心的浮躁，然后带来了行为的浮躁，心的不道德，然后牵成了行为上的这些欺骗啊，或者是心的这些愤怒，才会有杀戮的这个行为。所以我们就说修心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不能就好像现象来解决现象的，这是一个暂时的，可以解决一些，但是它不究竟。所以最终的话，就是说外在的和平要从内在的平和来就是修起，才能够真正达到外面的和平。要结束外面的这些武器的话，先要解去心里的武装，才能够结束外在的这种的争斗。所以从这里面说，一切的问题其实是人的心的问题。心的教育，比如说内心的教育没有就是改善的时候呢，外面我们说给他们增强法律，打击，用更大的道德谴责，辱骂，或者这样来限制的话，这种的限制就是不够彻底，也不会长久。所以从修行的角度来讲，说我们局部的这种的社会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是个人的问题也是一样。个人的问题来讲，如果你精神当中看到好像就是世界上面很多不公平、抱怨啊这些，你可以无限制的花你的时间，但是只要有我执的心、我爱的心，这些抱怨会越来越多。一个人自私的心，我执我爱的心很强。我执的意思是说，本身众生都有一种的，就是很强烈的一种实在的一种感觉，真实的实在这种的我执，就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有名字、有电话号码，自己有家庭背景，有这个就是族谱，有这个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基因的这个图谱呀，这样子就觉得啊，我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人都有很强烈的我执感。那这个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因为我执的心在那边，然后在他的这种得失呀、苦乐呀，就是荣誉和这些就是重视和忽略呀、荣誉这些上面呢，又会有很强的这种爱护、维护之心，捍卫这个人的人的脸面，捍卫他的这个利益，捍卫他的所有一切。就像一些人特别喜欢干净的话，就是地上掉一点点东西都非常的生气或者不开心，有毛头发这样子的一些东西都有一种，最后发展到一种程度，就是产生幻觉。有些人或者有些人不是咬手指头啊这样的有吗？心里我就产生这类，有些是因为类似于就是他对干净的概念特别特别强。然后一样的，就是人一个人身上，如果你对你自己要求特别高，这是原因是你太爱之爱，就是爱我执的心特别强，别人的一点点的伤害或者是一点点的话语听不进去，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面容不下话别人的话，这样子的话都有变成一种的极端的痛苦的人。但是他的心里面不会觉得这是我造成的，总是觉得是别人的这个言语，本身别人的言语 如果你当它是空中的这些风，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听到了，并不会太计较，计较这些，因为每个人说话都有可能就是有错误的这些投射，或者是有一些怎么讲呢，无心之过，也有可能就是他有这种他自己的角度，但是从这样子的话，你有一种宽容的心。但是你把它理解成是恶意的对你的，然后也理解成它是话外有话，话里有话，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去听的时候，会受更多的伤，受更多的这些心灵的折磨。这种的心态，也是因为我爱的心特别强，就是全都是在想维护我，有没有就是伤害到我的尊严呢？有没有伤害到就是荣誉呀？以前有很多人讲究家族的荣誉，是吧？我们如果你骂我还可以，你骂一下我的家族就不行，或者是类似的，或者有些人有这种其他不同的身份和定义自己的身份的这些概念。比如说有些人你稍稍带一些话，就是联系到他的宗教，他可能跟你求拼命了，是吧？是这样的，也有的。你要不要找一点纸给我？谢谢你。哦，已经在了，有点点感冒。谢谢。再来一个。没事，放在这可以。然后就是说，这里面主要是讲两点，一个是说我执我爱的这种过失，另外一个是说爱他心的功德利了，所以在我执心的这种的我执我爱，太喜欢自己，太爱恋自己，或者太珍惜，太疼爱自己。但是就这个之前的书里面也有嘛，你应该忽略自己，如同你忽略别人。你应该就是珍爱别人，如同你珍爱你自己过去，就这是刚好是一个平衡的一种修行。不然的话，我们有时候嘴上说的这种魔鬼，这些的时候说，其实佛教里面的魔鬼主要指的是无明，这个无明导致的这些苦，导致了轮回。无名带着你说我是为你好，一直喊打着这个旗号，就是自无始以来一直跑过来，还深陷在轮回里面，就是他挣扎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带来的只有悲惨凄凉的这种的轮回。所以从这里面认识了以后，内心当中有一种的很强的认识，说哦，不要再被这种我执我爱的所谓的这种照顾你的面子呀，照顾你的这种就是得失这一类的心，这种的挣扎，这种的产生的各种八万四千的烦恼和这种果报。所以这个从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如此，说很多人有这种的感受和经验，说你一旦就是一个人特别自私的话，他想的那脑子里转的大部分都是跟自己的感受有关的东西，他不太在乎别人是不是太快了呀，别人是不是，那你比如很多人痛下手这个手，下狠的这些话，那这些说的时候，他是故意要伤害别人，他并没有说尽要就是让别人快乐的这种的，不要讲，连就是就是不伤害不利乐不要伤害这种的都做不到，还要伤害的心。所以这个说明他已经走到了一种的怎么讲呢，比较负面的一种的心态上面。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首先就是看到说现实的这种人生当中呢，其实我们的快乐就是依赖着我们自己的心态，我们的心态恶的时候呢，我们得不到快乐；我们的动机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得不到快乐。这种所谓的快乐都是很扭曲的、暂时的一种快乐。比如说你随喜杀戮呀，造作不好的因果呀，所以我们特别是在受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这是说专这种 恶缘这种作为一个修行，一切的恶缘逆缘这类的转为菩提。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平时比如说你衣食无忧什么都好的时候，你可以修某一种的就是转为道用的修行。但是如果一个人生病或者是被诉讼，就是被人就是争斗起诉，或者是就是别人冤枉你、污蔑你、诬告你，或者是就是当你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你怎么样把这些困难呢作为一种的修行？这时候呢，说你在困难的时候用恶的这种力量来对付、来捍卫你自己的时候，最后会落得就是更痛苦。很多人就是不要从看意识的这个说谁赢谁输的这个角度去看，然后要看到说恶的动机的人，他生生世世堕入下三道的这种轮回当中，主要是这种恶的动机。就像我们以前说的一样，他说别人想害你其实不容易，但是你自己害你自己是最容易的。他隐藏在内心当中的贼一样，隐藏在内心的魔，或者隐藏在内心的敌人，主要指的是我执我爱的这个心。他是一种的外面上看上去是装潢成很就是捍卫你的一种的心态状态，但是其实他是一种就是绵里藏针一样的，就是最后只有受害的份。所以这个是，当然从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心恶的人他会纠结很多恶的这些因缘，然后最后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此生来世慢慢你看的时候就会肯定是这样子，现实的人生短暂的人生当中都有因为恶的这种的累积，从量变到质变也有很多的痛苦。这是一种。然后从比如说因果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如此，如果恶的因缘包括像用负面的方式去回应，就是在你遇到困境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挑战的这些时刻呢，如果你用负面的心去造作的话，还会造作这些来世的负面的因，到负面的果，就是如此。所以就是从因果上面来讲，从就是解脱心灵的现实的这种利乐和这些解脱上面来讲，都说我知我爱是一种很负面的，就是它给你带来的只有痛苦。所以认识了以后说，我终于找到了问题解决的一些道路，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说能够在这一个时刻，如果你可以把这些负面的这些当你处在不好的状态的时候，能够克胜你的心，不要去过分的专注在抱怨别人的心上面，也不要就是抱怨自己的这个缘分啊、处境啊，或者这样也不好。但是这是一个黄金的时间来就是修整你的心，转变你的习气，增长这种善的这种的开始。就有一些就像说种子要生得高的话，它有些土地里面要埋得深一样的，就是在某一种深度，所以才能长高吸收的样子。在那些痛苦的比较低的低潮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埋下这种的未来的苦根或者是乐根的种子。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我们修行的时候醉满世界时，从自己开始，就是训练从自己。以前说有很多的修行人，他们都有很好的一些方法，就转逆境为这种道用，转这种烦恼为菩提，这样的一些修行。所以在一般的人的这种修行里面呢，第一个是内心当中，我们有时候说好像就佛教里面是不是要怎么讲呢，对任何自己的感觉都是一种负面的， 其实也不是两次，你有只要转一下这个心态，贪嗔痴的这种的转化它的内容和方向，但是它的力量啊，这些某一种的心态说，哦，我是一个怎么讲呢，受苦的，正在受苦的人，但是你想到，哦，我正在就是报尽过去的这些逆缘，就是曾经我伤害了其他的众生，我现在正在就是报恩报别人。比如说这个也有从时间上面看的话也是如此，比如说你先有一种的心说，未来的这些逆缘，一般的人说快乐的东西越成熟越早越好，那不好的东西呢越成熟越晚越好，在我身上这样想的。明年比如说你身患疾病啊死亡的话，或者是不好的运的话，我说十年以后能来今年就不要来，我最好就明年能来的今年不要来，明天能来的今天不要来，这种的心。那好的东西呢等十年的话，我希望只要等一年，那要等一个月的话，我希望明天，那希望是现在和今天马上成熟，这种心。那这个我们也是一种我知我爱的心比较强的状态。那以后的一种修行里面说，我自己的业也是如此，说我制造的负面的业，负面的这些习气呢，或者是负面的业债嘛，就是负面的，就像类似于欠的债一样。那这个的话，我希望我早一点能够还完，就是说，那他能够早一点来，不要积累到以后还是挂在心上很痛苦。所以说我早一点还清这种的业债，所以心里面的时候有这种的，就是承担和担当的心，说勇敢的一面对的心。啊，这个是一个，然后说，善的这些乐呢，也一样，就是如果我一个人的积累善心的时候，他很，就承受着当下很快乐的时候，他也很骄傲的话，他这种的善的种子也好，或者是就像类似于冲，这个善业的这些能量要消耗的比较快。因为他并没有从他产生嫉妒骄傲之心呢，竞争之心呢，这样的时候呢，业的这种的损失也好，或者是正面的这些业习福报功德损失的比较快。但是他说这个其实没什么了不起，虽然能够活得很好，但是这个也只不过是短暂的一个现象，生命当中呢有起起落落，轮回当中有起起落落，现在好像看上去就像天气一样好一点，不代表整个还有就不好的天气也会有。所以有一种的就是平常的心面对自己的福报和功德的这些果报成熟，那对于不好的这些业显现的时候呢，也不要有这种惊天动地不得了的这样的心，就是说，我愿意就是及时的偿还这些债务。那你受伤了受苦，比如说别人某一个人从这些言语上面辱骂你，新闻上面打骂你，这就是交往当中的陷害你，比如说感情上面呢就是欺骗你这类的发生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就是心态上面有一种就是这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首先第二一个，再一个，我现在如果生气或者是用负面的行为去做的话，我们这个因缘一直会纠结下去，有时候纠结这一生，有时候这半生，有时候是生生世世的纠结。那如果我给他的一种的机会，他也继续造作这些负面的业，将来他还会就是陷在这些业的这些纠缠当中。所以你说从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应该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不要让内心的这种就是我知啊我爱的心来，就是好像就暂时的保护自己没事，但是是一种敞不开自己的心，然后看不到三世的因缘因果这样子。所以从这个方面训练自己，让自己的心呢就是说愿意面对负面的恶业，能够把它转化成正面，现在就转，就是说我愿意对于过去的这些善恶业呢都有这种，特别是恶业负面的显现的时候呢，我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机会偿还这个好像忏尽过去的罪业。然后我也能够同时不仅是想到自己的感受，受苦的人，我是一个受伤的人或者是被陷害的人，但是同时呢关注到说其他人，这个伤害我的人他将来面对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 结果，就是经由这一系列的事物的反应，然后他所面对和承受的一些现象，所以你的心呢不会是一个完全自私的一种的心的一种状态。所以渐渐的，你不仅是自己的业，你如果一个人说自己的债务都不愿意面对的话，那你肯定不愿意帮助别人去脱离这种的险境啊、债务啊这样子。首先自己的，所以就是自己的业成熟，在你经验当中跟别人、跟自己，有这种交涉的时候呢，内心当中有一种的，就是比较宽大的眼光，就是长远的眼光和宽大的心胸去面对。然后这样子的心有了以后呢，你能面对自己的任何业的时候，你才能够有一种的能力和这种善巧去帮助别人，就是也从这种负面或者是痛苦当中，甚至自他交换呢。我们说现在说，比如说别人有债你要还的话，你肯定不想还嘛，大部分人是这样子。你自己的障碍你不想还，你能还别人的债吗？肯定不想还嘛。所以类似的，我们说修行这个菩提心自他交换的时候，好像说别人的债务或者别人的这些痛苦我来承担，我愿我就是分享或者给予他们我有的所有的一切正面的这种的力量。所以这种的心呢，是先就是后来的，就是先来面对自己，然后再来就是照顾到其他的众生，所以这一类的这些修行。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说，这个现在是一个思维的阶段，说怎么样思维呢？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在逆境当中怎么样把它转为这种修行。这个上面呢，思维就是现在做上的一种的思维。所以就是如果爱我执这种的特质，我们没有觉察到它是一个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痛苦的这个因缘。我们平时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认为你不会，怎么讲呢？越聪明的人应该越有捍卫自己的心，应该他有这种的，就是警觉的心，时时刻刻想到我的这些处境啊，自己的处境啊，然后怎么样去跟外界反应啊，这样子的一种很灵活、很聪明的一种的状态。但是你现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带来的很多的这些多余的担心，其实没有现实的实际的意义。有时候是这完全是心理活动，有一些人心态很复杂的时候呢，心理活动特别多，那这些心理活动没有影响到好像很大的改变在外面呢这样子，但是对他整个人的这种行为习性和个性，就是人格品质，这些都有很大的影响。你在脑子里转的很多思维，所以这些呢，就是你常常要提醒自己说，哦，其实我内心在干嘛，现在在想什么，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些负面的这些力量，其实这些是我执我爱的一种种子引起来的很多的这些力量。所以如果我执我爱本来是好像是怎么讲呢，是好像是自己的这些护卫，好像是自己的这种警卫一样的，好像在忙碌一样，但是最后发现他们只不过是一种错误的投射，错误的这种认知现象的一种的结果，所以深陷其中，受害于其中。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佛法上面讲的一样，我执我爱它是一种痛苦的种子。它只会从一个痛苦把你带到另一个痛苦当中。所以那有些人说，那我一点都不为自己想，是不是就是我就一切都好了，就没问题了。他这个里面讲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当你就是用一种的正面的心态，用一种的就是怎么说呢，你命运或者你的业就是你在当下身口意当中造作的。所以有些人说自己的业心往哪个方向发展，其实你不需要做什么，心态上面正在发展，然后最后会有在行为上面和就是多重的果报上面跟其他众生的因缘上面都会有这种负面的投射，负面的业肯定有负面的果吧，因缘负面的，因为业和因果都是连在一起的，那负面 的夜行都会有主宰，导致负面的阴和缘的这种的积累。所以这样子的话，最后又会产生到环境上面的负面，内心、外在和行为上面的这些三个层面都会有相应的果报。所以就知道说，我正在思考当中，正在种这些因，种这些习气，种这些种子。所以我们有一种的就觉察说，是不是被负面的思维绑架的？这个意思是说，有没有被很过于私心杂念和比较狭窄的。这种的心，说我一直都得患得失，想到的太多我，所以是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找外面的敌人。其实这个念头本身，这种的习气本身是我们的这些最大的障碍，它就是我们积累负面的业宅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去修行，第一个部分，然后爱他心的功德，爱他心的功德，就是说。你爱男人，真正会爱自己的人，其实是最爱的和能爱他人的人。意思是说，你真正就是想从这种负面的结果、负面的因缘、负面的业习当中解脱的话，其实你要打开你的心，打开你的这种的自私的拴在自己的一个身上的这种的概念，而是要看到其他人，何况不是跟自己一样希望离苦得乐的人，那他们呢，就是我是一个人，虽然很重要，是一个主自己好像是唯一的一样很重要，但是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他们都那么重要。所以从此呢，就是想到说，其实就是我的问题，或者是我们都是一样的众生，一样的还在轮回里面的众生。所以有一种爱他心是很合理的，就是说我不愿意别人痛苦，因为我也不愿意痛苦，我希望别人快乐，因为我也在追求快乐。所以从这些角度去看，那有一些更大有悲心的人会从更高的境界去看众生这样子。但至少从这些角度可以看到我们说就是爱他的心。如果一个人死亡的时候，别人会纪念他，比如说一个某某人死了，别人都说这个人是很自私的一个人呢，他从来没想过别人呢，这样的话可能没有人去参加他的追悼会，也没有真正的跟别人分享过什么快乐这样子。只有这个人是很好，他在社区义工啊什么，在别的地方帮忙，或者他本身每一个人见过他的人跟他说过话，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怎么讲呢，真正发自内心想到别人的需要的人，或者是有原谅心宽容的人。那这样想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有一种怎么样快乐的之心，愿意就是接近这个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从比如说把它作为一个外在的特征，说一个自私和一个爱他人，这两种的人的这种从外面的判断，那你要变成哪一个人，你自己可以也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来。所以类似的就是说爱他心，可以帮助我们在今生活得更好，活得更健康。爱他的心呢，可以就是营造正面的这些善业，可以一起共事做很多好的事情，成就一番这些就是正面的这些业善业事业。有爱他心这种的话，你的家庭、孩子、夫妻每一个地方都角落里面都充满爱，这种的感受会使人过得比较轻松自在和快乐。爱他心可能不仅仅是心态上的这种平稳啊、健康啊这样子，就是真正肉身色身的这些疾病上都有好处。所以从这些上面看说今生是如此，来生来世当中的爱他心会化解过去的恶业、逆缘、恶缘和这些宿冤宿债，往昔累积的这些负面的结，已经结的仇怨呢，跟别人结的仇呢，因为有爱心可以就是了结，可以化解。就是未来可能升起的负面的业呢，就是因为你的爱心、宽容和正面的这种心呢，可能会就是不会升起来。然后乃至于来生生世世，它是走向解脱的一个正因，这类这样子。所以就是爱他心是一个很有功德的，这个要了解，就是爱我执的过失和爱他心的这个功德。 然后呢，就是说从，把这个恶缘呢，将恶缘就是转为这种菩提道用的这些，从圣义地，比如说从世俗地的话，像刚才这样子，就是先看到爱我执的这些过失和爱他心的功德，世俗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去干看。那圣意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呢，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了解，就是如果除了就是你想到这些理论这些道理是很好，那我也尽量愿意去亲自实践去做以外，就是心态上面就是另外一个角度，到底就是用两种力量断除这种负面的这种的情绪啊和错误的投射，一种就是菩提心，就世俗菩提心，另外一个就是圣意菩提心，空正见的一种智慧。说其实你爱我执的这种的心是本身是一种就是错位的一种投射，它没有根植于很深的真就是坚实的基础上面的。所以从空正见的这些智慧升起来的时候呢，爱我执的这种力量减少，所以一切都是缘起相，就所以就是你能够更充分的或完整的直接的利他，而不会就是纠结很麻烦，就是走不出来啊，就是非常挣扎呀、痛苦呀，有没有的？所以从那个圣意菩提心的这个角度去，就是把恶缘就是转为道用这样子，像好像丁公亲自仁波切的这本书里面有几个段寄送，我可以给你们念一下。这里面就先讲这个世俗菩提心，那个世俗的这个菩提心来转为把逆缘困境转为道用，这个是，我看啊，充斥世界的伤害，一切恐惧的一切恐惧痛苦，皆因自我之执着。面对此魔，当如何？他就是哦，对，他这里面就是讲了，以前段，现在这种人可能就世界上还是很多，就是说，有很多地方的人，对于敌人的这个概念很排斥，所以他在这个遇到敌人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你能够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惩罚这个敌人，将他灭除，战胜他，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好像是一个很正当的人，正面的人，很勇敢，很有力量。从方法修行上来讲，就是别人对你伤害，你去报复这个以牙还牙这种的方式来做的话，他就是有天然的缺陷一样的，他又种下了其他的这些复杂的因缘，所以不是一个用这种压服别人的、摧毁别人的心态说就是我没有敌人，这个就是一种很怎么讲呢？原始的这些做法，没有什么太大的智慧在里面，完全是对抗的这种，甚至把这个贪嗔痴扩大，然后看哪一个火腿更大这样子，所以来种下很多的这些来世的因缘。另外一个就是，不是人，但是他们是隐形的很多生命，有一些人的做法，或者是有很多诛咒这样子的方式，有一些养小鬼，或者是伤害别人啊。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些人说，有一个人在给他下咒嘛，还是下降头这样，然后说。怎么讲呢？就是我让你们就是丢工作是吧？还是有一些人说我让你们生病， 然后让你们短寿，这样子吓唬，这样子相互之间。所以这样子，如果真的有这些就是恶鬼道的或者是其他的阴间的这些精灵啊，这些来伤害你的时候呢，你不应该用嗔恨的心说请其他的人来把他杀掉啊，把他灭掉啊，这样子心，而是想到这些都是过去生的这些父母众生、有情众生，他们很可怜，像今生今世的父母一样，可能对我们有恩，他们在过去也承受了很多劳顿来，就是他们不是没有爱心，他们也有爱心，他们有这个最终智慧的真因、正因，这些都有，但是由于无明和这些原因呢，他们造了很多的业，他们有些业呢，可能甚至是为我造的业，在过去的某一世里面，为了呵护我，然后奉献爱心，为了呵护我，他抵御这种的这些侵害，为了呵护这种的，然后他种下了负面的业，所以在将来也会承受这些负面的业报。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呢，阴间的或者鬼道的众生的这些呢，他们其实也跟人一样，就是希望获得快乐，希望获得自在，所以他们处在更加不良的或者是处在更不好的这些处境，更不好，所以我们不应该对处境更差的这些众生呢有这种好像能够用一些咒语呀、用请一些其他的人呢、去把他们就是伤害他们这种的心。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这里面说讲入心路里面的一个是自己的这种我知我爱的心脑，说无始以来，从无始轮回以来，寻找自己的利益，就是这带来多少的辛劳，唯一的回报是悲伤，就是这个。然后后面也有一个，你造成就这个指的是我爱，我知我爱的心，说你造成了成败，造成了百种的伤害，让我们在六道轮回中流浪，还是继续的，就是我记得你的就是主要是说呢，我知我爱其实是一种怎么讲，对自己来讲没有解脱，这个恶意嘛，就是他是我记得你的恶意，我要当然这个说的比较重啊，我要毁灭你自私的阴谋，这说我知我爱他，你把它就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想象，说外在的有一个人如果像自己的我知我爱这样折磨你的话，你肯定是早就就是对付他了，早就想办法，只要你有一口气还在对付他那样。但是内心的隐秘的这个我知我爱呢，因为是跟我知我爱这两个是一起嘛，我知这种的概念是我，所以我怎么样做内部怎么样做的，都在认为他就是跟我不可分离的一种的习气，这种的概念，所以他肯定是怎么讲呢？很少察觉到观察他是怎么回事，但是只是察觉事项，说人和人之间呢，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呀？就是谁在伤害我，谁在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怎么样这类的。但是你想到说这个一直想到我，然后到底我在干嘛？就是我自己我是谁一样的，就有点像说那这个业和因果，或者是我的心态这么乱，或者是苦乐，这个是到底是谁造成的？你这样分析的时候发现，哦，有很多是自己的这种心里面的这个解读现象的这个心，然后它的正面和负面直接导致不同的业习，不同的这些生活的这个品质，心灵的品质。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这个后面就是有一个吉天菩萨说，你战胜我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不在，就是说原来是由我知我爱的心战胜自己，就是完全占据主导的位置，现在经由就是了解他的这些面目，然后不要让他再就是住在你，现在我看到了你，你要往哪里逃是吧，哪里逃我要摧毁你不尽的傲慢。所以这个里面的摧毁的当然没有外在的敌人，我也是一个就是吸气而已，一个概念而已，并没有说你要自杀呀，或者是殴打你自己，这些没用，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伎俩，就陷到一个另外一种的这些困局里面伤害自己。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既然知道无明是我们的这种痛苦的来源， 无名我执的力量越强的时候，痛苦陷得越深。那最后就是说不能陷入这个圈套里面。所以就是你应该说最后把我们的这些不认识不知道而带来的错误投射如果战胜，或者我们认为这些都是真实不虚的这种的概念，很强的这些，如果能够看到这些都是如幻的印象的话，那我们真正的能够自在，能够自解脱这样子。所以这个这几句话，然后圣意的这些专为菩提的修行当中呢，这上一次之前我们也说，就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没有解脱的原因是说我们并没有一个真实的能够看到，或者我们活在一种粗实的粗大的现象的一种的境界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面对的99.9%的感觉。所以如果偶尔想一下一个道理，说其实真的是我们这个存在的方式是如此奇幻的，但是那我感觉那么真实就好了，就这个是我执我爱的这种基础嘛。所以如果你内心当中说原来现象它是没有来处不生，那这个就是没有生过，他这样子的想的时候说它是法生，现象本身如此，那现象没有生怎么会有灭呢？那这个就是说不灭的报身，那现象离于生灭又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没有常和住的这个概念，就是化身。我们本身说化现的一切都，如果说这些没生没灭的东西哪能可能住呢？所以这是化身。那这种的就是不二无别的这些没有来处，没有就是生过，没有就去处，没有死过，不住不常这样的一些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叫自性生。所以从这几个里面说就是了解到现象的本质是如此，所以就是强烈的那种的执着呀，这些会有一种的就是对自己我的一些概念呢，就像我们说的一样，一般的人说我的时候，他们说我就是在这里，然后说在这样子的一种看法，那我就是一种的身体的组合，这是粗大的层面的我。佛教里面没有否认这个，没有否认，就是粗上，在细微的最细微的层面呢，它也有一种的就是显和空、明空这样的一个就是怎么讲呢？波尔的现象，就波尔的这些特质，在我们这个心的这个特质上面也有，就是明和空的这个特质，物质设想、设想里面都有，都是意味着这个我们说有时候叫心性，有时候叫法性，这个一切法的本性，这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只不过外在的现象呢，不论它再真实，它也是一种业的景象和业的投射，这一点上面有一定的把握。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相由心生，或者说现象由心来造作，现象的好坏对于一些不同境界的人，同样一种的现象对他们的伤害的和快乐的，或者是这些程度都不一样，原因是这些有不同品质的心和解读的方式或者是角度去看这些现象。所以对有一些人不可承受的一些感觉呢，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的话，也许更是一种跟比较舒适，能够不在乎的一种状态。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些心灵的品质投射的执着的程度，越执着的人感觉越强烈。比如说你有一个不喜欢的人，你会不会讲到这个是一个幻觉，而是会有很强烈的一种想这个真实不虚，而且它潜在的威胁和对我可能构成的正在对破坏我的各种的行为，他可能正在就是好像挖陷阱一样正在等着我，或者他在背后就是袭击我一样，那种的想法很多都是这一类的起来的。然后以前有人说嘛，本来没有问题，但是相互越紧张最后真打起来了，就以前动物很多也是这样子，就是以前有一个说一个树叶落在这个湖面有一棵大树，那个湖面那树上呢断了一个枝掉在湖里面，一掉在湖里面就是好多喝水的动物突然就跑起来了， 就是以为好像书里面有那个，刚跑的时候看见一个那些就是兔子嘛，兔子跑掉了，然后说啊，你们为什么在跑？他们说，有一个怪物，然后他就说继续跑。那哎呀，怪物来了，那可很可怕呀，继续跑。又碰到其他的一群动物，说什么？他们说尖就是掉在水里面那个声音嘛，咔一下，那个声音，咔哧来了，那个是怪物，是水怪，咔哧。然后其他的动物也跑，最后说跑到狮子那边，哎，你们有没有看到？他们没看到。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这种就是恐惧到底是什么没有观察好，但是已经奔跑到全体动物都跑起来了。最后说是那个狮子很就是我去看一下，最后一看哟，其实就是一棵树枝断下来的，就掉在水里面。就人的心态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原因就会猜想很多复杂，但是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像一些国家的那种军备竞赛一样的，就是一旦变成秘密不透风不报这样子的话，别人以为他们在干肯定坏事，其他人以为肯定他们也保密了很多武器，然后我们要发展积极的发展很多更多的武器，其实这样子最后的结果是这方面的人力财力和物资和集中这些关注度越高越危险，越高越危险。就像你手里面先开始憋一个小刀，别人说这个肯定有危险的，我拿一把枪，那肯定另外一个人说我的，他就类似的，它是一个负面的业的一种的积累的一个过程。所以这种的就是幻想当中真实执着的这些也是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建立起来的，一部分就先是从我执我爱这样，然后就是我所执一切的法上面，只是我只是喜欢不喜欢这样子。所以如果要有一种的见解，就是说了解到这种的能够转为就是盗用，就是当你在那种的负面的情境当中，你要一定要留一种的坚定的信念，说这些是暂时的业和因缘的投射，他们的本质是虚无的，或者本质是这种怎么讲呢，没有本质，我们这样说就无自性的意思，无自性的业和因缘的暂时的这些投射。所以有这样的了解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很深根深蒂固仇恨一个人，很想很要就是要把他就是祖宗三代挖出来，或者是他很多未来的他的就是周边的这些都要恶的这种的程度就是没有这种的渐渐的能够被摧毁。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修行的一个所以说恶缘成正觉，这个已经读了，包括恶缘成觉道。因为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缘分呢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我们应该感谢众生，从这我们又跨了一点了，就是刚才讲了这个下面的这个思一切众生之大慈，这个也有就是是幻象为四生，这前面的这个里面说恶缘成觉道，报应皆归一，这个里面说其实众生呢看起来就是有很多，当然你说善缘恶缘和不亲不善不恶的缘这些但是说一般说恶缘，有很多人经由这些好像面对了一些问题他才能够就是觉醒。轮回里面呢有很多佛菩萨来度化众生，说这个里面的众生呢就有四心杂念比较重，也有七情六欲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有这些贪嗔痴慢疑比较重的这样的那个社会，这样的一些世界，我知我爱的比较多大，来度化他们，那度化他们的这些方便善巧，就是像让他们了解到菩提心的功德，爱他心的功德，然后爱我知的这种的过失，所以内心当中呢，就是通过这种的缘分，那众生 比如说逆境其实是最好的修行的这些环境，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以前有很多的这些投身在监狱里面的人呢，或者是他们修行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很大，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时候是真正的一个考验，你比如说平时你没有人挑战你，没有人去伤害你，你觉得你有悲心呢，你有爱心，但是一旦有挑战的时候，爱心消散到就是无影无踪，所以这样子的话说明自己的这种习气还是很大，我执还是很大，爱我的心远远大于爱他的心，所以导致的这种就是没有那种就是看人的能力。如果别人就是就真正像刚才一样讲的空性这一类的，能懂空性的人来讲，可对他们说什么他们不会有这种巨大的伤害，对他们做什么他们不会有记仇的真心，所以也不会，他们也不会因此而就是痛苦，就是也不会报复，也不会积累恶业。相反，他们能够因这些负面的因缘成就很大的资粮。所以我们说修菩萨道里面呢，修行的时候修就是布施呀、持戒呀、忍辱呀、禅定、精进、智慧，这最主要的菩萨的行为嘛，菩萨道、大乘菩萨道的行为。那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就是我们一般的修行人成佛的话，佛的恩泽和法门三宝的加持，这个是一半的这种的修行的这个因缘，另外的因缘是来自于众生，普普通通的众生，所以佛和菩萨佛菩萨和众生都有一样的恩德，从这个角度。那如果没有，为什么有这样的恩德？这不是众生，是轮回的无名的这些众生吗？我为什么要感谢他们？或者是为什么是变成我修行成就的这个正念呢？主要是说我们修这个六度十善发四无量的心的时候，向谁发？没有众生的话，然后平等心全部都是佛菩萨，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刻意要修平等的这样的这些机会，也我们偏颇的心并不能够从中纠正过来，如果有偏颇的心的话。然后就是说慈无量喜无量，希望众生解脱，不要离开现有的福报，能够最终成正悟成就，这样的心呢也没有办法建立，因为没有众生，因为只有众生作为对境，我们才能够就是法布施、财务布施，然后就无畏施，然后只有有众生我们才能够有持戒。我们说持戒当中呢，我们说比如说居士无戒，说不杀生，那你不杀生的这个积累善因的话，十善你没有众生没有办法修行，不偷盗，没有其他的这些对境没有办法修行，所以这些对境呢，就是不邪淫啊、不妄语啊，这些都是有对境，所以众生呢本身对我们就是修菩萨道立菩萨的誓言，没有众生你也没有办法就是立菩萨的誓言，菩萨的学处类似的。所以就是我们说修忍辱有很大的功德，能够就是转化自我自私的心，那也是如此，对有众生，然后对众生修忍，对你的朋友最要好的朋友没有地方修忍辱的机会，所以只有有众生令你就是烦恼让你不满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哦，现在就是训练自己的心，转化自己的习气，能够及时的就是跃上另外一个台阶，就是修行资粮到积累资粮，加信到呢积累某一种的证悟，这个过程呢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是众生的恩德无边广大，所以我们回向的时候也回向给众生，发菩提心的时候也发给这些众生，所以没有的话就是没修不起来这个道路。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厌弃任何一位众生，这样子看起来他表现多么激烈恶，显现出多么恶，有些人说哦，好人坏人分两类这样子，然后狠狠地打击坏人，这些都是一种怎么讲呢，不了解很多全貌事项的全貌，然后带来很多痛苦的这种的就是黑白二分的这种方法。所以从三世因果或者从全面的完整的来看的话，就是不是要随喜别人的恶，别人造恶业的时候，但是你可以就是在这一刻呢当中呢，你把它 就是看到怎么样去利益他。那利益不了的时候呢，也就是有同情心，有慈悲心。我现在暂时不能利他，但是我能够有朝一天，或者是有一定的政务成就，一定的善的因缘的时候，我将利益他，这样的一种的心，而不是说这是魔鬼，那应该一棒子完全打死，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这个不是修行人的这种大乘修行的心态。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说的，恶缘成绝道，报应皆归一，这个意思就是。现在几点了？
3:45。
来，你们要不然问问题吧，这样好一点。45的话有15分钟吗？1.5小时是吧？怎么样，你们好吗？还是我继续说，大家都没经验了，没有感觉。哦，没有感觉是吧？所以从一个比如说修行人的经验当中来讲的话，这些先从思维上面熟悉，最后一定要用在修行上面，实际的生活当中。比如说你有太太呀、孩子呀，这些时候呢，也是也常常要想到，你可能会忘记先说啊、哦，这个现在啊，这个要解决的话，应该这样解决，这样子，这一种方法我长期习惯。但是你说，转换一种，转换到一种修行，转换一个习气，从这个角度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看事项当中呢，你同时可能你可以用两种方法解决，用直接的就是制止的方法可以解决，用慈悲心这些也是也可以，就是意思是说用一般的这种不用想那么深的复杂的道理，但是你可以马上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从训练心的角度，训练心的这些特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制止它不见得是你唯一的目的，同时还有修行，就修行的意思是说调伏自己的烦恼，转化自己的习气。从这个角度来看，有的时候这些每一个发生的这些现象呢，都可以给你带来很多正面的力量，不仅是说你要把它平息啊这样的概念。所以比如说别人他就是拿走你的东西不还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一般的人的心理就是说，那 我是站在道德的这些优势或者道德正面道德的这个方式在里面，所以我就骂他呀，到处去给别人说这个人的不好呀，或者是说羞辱他呀，就是逼他走上这样子就是还钱的道路呀，这些都是一种方法。但是同时你变成修行的时候，看到说你对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就处理，代表你的品质心灵的状态，你对见解执着很多财务也好，并不是说你不需要还也不需要就是这样子，但是你怎么样处理，其实就某一种程度上展现了你在这个世界当中对这个世界的解读啊，对你朋友呀和这些感受呀和他们的感受呀，还有一些是说对这些财务的这种淡泊名利嘛，还是很非常执着强烈的这种心欲求之心，还有就是说得利不饶人的不宽容，不那种不堪忍的这种没有忍辱之心呢，还有就是说你对于有没有想到你正在积累一种的善恶业习，就是说这些当中呢，你没有想到这些也许是你过去亏欠，有没有可能说这些业里面也有一部分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面，也许不是这个，也许是其他的，但是说有也有一些次是过去生生世世当中积累的这种的业和因缘，那到这个时刻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其他的方式来解决。就是说呢，人重要还是财重要，人的苦乐重要还是财的得失更重要，这些里面一个人的取舍不一样。所以当然对于某一些人来讲，说我又要快乐又要钱财这样的心， 另外一些人想的可能就是就是说对于其他人的爱心战胜了对财的这种的欲望财欲，这种也有的，这些都有。这怎么样的爱心呢？就是说你能够看到是所有比如说借钱不还的这样的一些人的心态，其实很纠结很痛苦，所以这样子的话你有一种的心说了解他们的一种感受，说钱财本身也是身外之物，所以有时候聚集在某一些人身上一段时间，然后有一段时间因为种种原因会增长，由于种种原因会减少，有时候会失去，但是最终来讲它不是一个你要生生世世带着走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在哪一个现象当中你有多少财产用在哪些方面，当然还是要好好合理的运用，但是说就是同时呢可以从多个角度变成一个修行，就仅仅每一件事情，那这样子的话你不是分类吗？你想那么多干嘛是吧？但是说一个人就是我们说它变成摧毁我们我知我爱的，或者是就是升起一种出离心的一种的正面的因缘，所以这样子的话真的是非常值得。转化一个习气其实很难，很不容易，对，特别是对于执着实在的这种的执着和对于世间八法的执着，一般都要转的话，其实不太容易。但是经由这些因缘，看起来是负面的因缘呢，帮助你转化自己的这种业和习气，你感谢都来不及。其实有点像，这样子说，因为这些人事的这些事物的这些产生呢，对你自己有很大的这些就是业和习气以及未来的这些业缘的转化，没有出现你得到这些，其实你也带不走，就是类似的，所以来在人生当中呢，也是有一种怎么讲呢？见到任何现象，甚至梦境里面，如果有这些恐惧啊，都是这样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在争斗啊？去用刀砍啊，想用拳打别人呢、啊？梦动当中，这说明我们的这些菩提心和我知我爱的心，这两个就是修的，就是一高一低，就是菩提心和利他的心、爱他心的，就是修行不够。那爱我执的这种的力量更强的话，那我们肯定很害怕、很恐惧，而且非常不安。有时候在争斗，有时候在就是逃跑当中，所以就是类似的。当然以前有一些修行的人呢，他们有很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先很难，人的心里面不太容易修菩提心，那怎么修呢？说就是从自己的右边的口袋放在左口袋呀，先从很不值钱的一些树叶呀、石头啊，这样说，哎，这个就是从给你，然后 A 和 B 一样是吧？这个就再给你，哎呀，太好了，再给你，就是这种的一种慈悲的训练。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这种，小我吧给许他的一种方法，就是他有负面的不好的一种行为的时候呢，他给他起一个名字，比如说就是外号一样的。你做一个善行的时候，比如说哎呀你现在是在智慧者，比如说你当在愤怒当中，他给你自己说啊，你是个愚痴，然后一想到我不要当愚痴是吧，那肯定要当智慧，你可以某一种这样子的话，就是很明显的标签，就是某一种的就是提示的方法，帮助你就是转化。就有时候不清楚自己觉得，那我愚痴也愚痴，我反正就是执着这个执着那个，然后就讨厌这个讨厌不行。但是如果你说对于这个行为有一种功德，说啊你现在正在做有功德的事情，就是爱他心，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做爱我执的这种自私的心，肯定会有一种怎么讲不好的这些业因，所以就是你给他说过失，现在比如说那这样子的话，将来很明显的有一些很自我的这种感觉起来的时候，你给他就是起一个名字，帮助你转化。比如说像我们前几天说的一样，说有一些就是人做佛事放生供灯磕头，不论做什么事情听课，这样的时候呢都想到说我对我有什么好处， 一直说我的身体健康啊，长寿啊，或者是有时候会只想到这些，说啊，那我这个正面的跑到外面去看医院，那另外的方法就是侧面的去那个放生，那这样子的话，肯定我就是好很多了。这个是一种，可以这样说，就是你还有一些人是有这种说啊，对过去我吃的众生啊，这些都有还他们这种业债的想法，累生累世以来的这些业，这个是很好。但是就仅仅想到我这一生的话，虽然也有功德，但是这个功德比起你发一个就是广大的心说愿所有一切众生这种的，就是上看起来你自己想到你自己比较实际，看起来就是说我想到众生好像对他们有实际的这些利益，但是心态上面如果全部专注在我上面的时候，又产生我执我爱的这个心，说我又要怎么样啊，这样的一个心，那积累功德的时候其实是更慢。积累真正的功德的这种善巧方式，或者是这个就是你心态上面不是那么为我，因为一直都为我才在轮回里面。如果你不是那么就是从我当中稍微自我当中走出来一点的话，就是真正的解脱。所以知道这个以后，说原来做功德的时候也不能只想到我自己，就是这样想。修行的时候也不能为了我的自己的解脱，不然的话这个是比较局限的、比较漫长的一个修行。不能说不真正是为了这个，又说啊，那我知道了，从此以后为了我，但是我要说为了他，这样子可以。这样想的话也不行，就是要发自内心的有道理嘛。这些层层的想到道理以后呢，发现哦，你要选择哪一条路，当然每个人的根气和善根不一样，但是说你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说哦对，其实真正是如此。放一条生，这些行为当中呢，就含涉很多的这些因缘。我救一条命，其实是暂时的，但是这种救其他人的这种心，这个是很珍贵的。这种就是利他的心，这个就是菩提心，这种升起来的利他的心、慈悲的心，这种。他们能够长久活，愿为此而就是身心劳顿，这些财务的布施，这些都不在话下。这种的发心，然后同时呢说，怎么样呢？有一种感恩之心。通过这些，我布施他们是一部分，但是，因此就是我们说结下的恶缘结束，或者是以至于我证悟为止，都有这些某一种的功德善业。所以这些都是他们间接的馈赠或者馈赠于自己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我做的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想说好像我做了很多他们亏欠我很多那种的心态，说放生啊，他们都可能一方面很高兴，但另一方面我好像就是好像自己怎么讲呢，给他们发放了贷款一样的，这样的心态的话也不行。就是有一种真诚的，就是布施就布施，没有什么要期待太多回馈给我自己的心，这样子。所以咋的，所以这个上面本身说修行的所有的里面污染最重的其实就是爱我执自私心，这个大你看任何的这些大乘佛教密乘的书这里面都有。所以我们要留意自己修行呢，做善事的时候不要太突出自己，说啊我怎么样，很怎么讲，我们说可以把我当作是一种，就是我只转换成一种利益众生的发心的力量，说就是救度一切众生这样的发愿当中也有一个我，所以这个好像把我的这种面目不是在一个自我自私的一种的就是什么叫只面对自己的一个状态，但是是面对无量的众生，所以有无量的众生，无量的心带来无量的功德，所以跟这些是相应的，是无量的心。但是另外有一些人也有想，我想是没有用的，我没有帮他们，其实我只是在想，其实不是这样子， 身口意生生世世的业习当中，很多是心态的能量或者心本身，你有发菩提心，如果有境界的话更能够利益他们，但是没有境界的这个愿力也能够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转化很多这些因缘。所以不要想着我修心发菩提心回向，其实只不过是我想一想，其实对其他众生没有益处，这个想法是错的。所以以前不是也有很多修行的成就者，他们有很多故事说，发愿的这种的力量，发心的力量，修自他交换的力量，你这些好像看起来想，但是因为先有这个想，先有这个愿，先有这个发心，最后有这些行为渐渐的跟上来，最后修正的成就也跟上来，修行的成就有这些一念当中遍知一切，这些功德都是由这样积累起来的，就所以它不是一个说对你只不过是在想，好像就是两头不着边，没有意义，不是这样子。所以以前我当然这个是所以布施的这些行，但是最这里面呢，就是从世俗的逆境当中就转烦恼，用世俗菩提心，就是转逆境为这些道用，有圣意菩提心转逆境为道用，这里面呢，一定要这两个都要的，不能只是修世俗说啊，我知道这个，比如说有一些修行的话，就变成有一种，它变成世俗功利式的修行，就是说啊，为了我自己的健康，为了我的善业，为了我就是怎么样呢？死了以后有个平安的去处，那我好好修行了，这样子。这个是一个，但是你要看到说真正的解脱本身是建立在智慧上的解脱，没有智慧的突破的话，其实解脱的这个比较走勉强，甚至有些在三善道里面有些呢就是走得比较慢，有时候甚至说这么讲，三大二僧七劫的这种渐渐积累的修行，或者是待业往生这样子，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还是需要有一种的建立很强大的，不是，就是很亲近的一种的心，就是建立在智慧上的这个修行，就是圣意菩提心的这种转化逆境，这个方法更彻底。然后在这个有一定的胸有成竹，有见解上面成熟一点的话，就世俗菩提心转化逆境呢，就运用自如，就比较怎么样，不会就是容易退度呀、局限了这样子，是怎么讲，自然而然。然后就是长期的一个积累，意思是说，我们世俗菩提心第一次成功的话，第二次也容易成功，第三次也容易成功。你没有有一次没有下手，一直都停留在理论上面，没有从来没有亲自实践的话不行。那你说，这些学了这些，然后怎么样运用，怎么样做？那就是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要太计较自己的得失，这是一个，不要计较自己的得失。那这个好像本来就是有一点难，但是长期来讲，它的这个怎么讲？对。你会自在很多，受苦的很多，对别人的增加的苦也减少很多，因为一些烦恼的人他可以就是伤害别人，他还是一个生命有负面业习的能量，所以他可以就是身口意来伤害别人，就是给其他的众生带来痛苦，透过我的因缘，那只有你好好的修行因缘，这个人可能变成从负面的伤害变成一个正面的人，那他不计较那么强的这些得失呀，暂时的这些苦乐上面不是那么敏感，然后这样子的话，他能够像我们说的承载的能力比较强，对于善恶苦乐得失这些承载的时候并没有那么敏感和痛苦，而是就是有一种怎么叫长远的一些眼光，长期的这些所以他这样子的话慢慢他受益于这种的新的稳定的这些果实，或者是这种善业的力量，所以他也会知道说，原来这个才是真正的对的一条路。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先修慈悲的时候，很多人有一种的怀疑说，那慈悲心修的，那别人对我不慈悲怎么办？或者是我修慈悲心，谁对我修慈悲心？这种的心。 但是经由他们一段时间的实践以后，发现真正的快乐或者真正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真正的就是安乐是来自于这些心态，这样的行为当中。如果你是一直是我放在第一位，我什么都是我第一，这样子的一种心的时候呢，就是怎么讲呢，无形的很萦绕很多心里面呢，萦绕很多痛苦，或者是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走不出来，从自我当中，那越圈得越紧，自我转得越紧，就是越自私的心，或者是我们说自私有点重，就是越从这种我的概念的围绕得越紧密，我和我的这种的心里面越紧密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身体的病变，心理的病变，然后就是交往的，就社交的障碍，很多都是来自于这种太过度重视我、爱我执的这种心特别强。所以当然你爱我执那么强的时候，别人蜻蜓点水一下，你就可能剑拔弩张的可能性也比较大。所以我执的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这样子，就这两技术我们慢慢讲嘛，这样好一点。
上次我有问题。那个是幻象为四神，这个是从圣义地的角度去看的。
啊，四神，对，
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可以再说一次这个四神的。
四神的意思就是说法身、报身、化身、自心身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呢，主要是说，我们说法身、报身、化身这些看起来，一般的人呢不太了解。法报、化身、自信身这样子，那是不是说佛有这种不同的身体？其实这个从佛上面讲的话也可以，从众生这角度讲也可以，就是我们的心的不同的层面，其实这样子，不同的细微的，就是究竟的层面不同的，就是产生的这种的，就是所谓的这些身，不同的身。那如果从法身的角度来讲，就是讲的是空的部分，就是说空性的部分呢，并不是说什么都没有。这个因为很多人这样讲，大家一定就是有一种的注意，就是说空的意思不是一个虚无完空的空，那是什么呢？就是遍满也是一种空。遍满是怎么是空呢？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或者是我们的心念，一切现象的投射当中都有我们的心念的这种的力量，或者说主的主客的这种二元才能够就是相应嘛，它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说空用虚空来代表，因为任何有现象的地方都有空间，所以用这个来代表说心的本质也是如此。所以只要有主客对应的，这个从细微上面可以更明显的看出来，粗大上面看得不太出来。粗大上面看不出来的原因是说，它不在本身心的细微，越究竟的地方就在细微处，越粗大的层面都在虚妄处那样的。所以就是细微的层面你看到的时候呢，像比如说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佛法里面以前用的，这也是，但是说现在用，如果用这种的方式了解的话，说业的景象，业的景象只有跟这样的业力的人才可能相应。所以以前有说不同的这些一种现象对不同的解读的人，不同的众生呈现不一样的面相。对于一些佛菩萨的世界的人来讲的话，没有必要去特别的净土，他们已经在这样，比如说报身的插图有五种决定，这五种决定在他们的任何时候都没有离开过，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就是受污染，轮回的污染，度佛菩萨度化众生。那就是意思是说，本身有这种佛是色法二身，色法的二身，法的部分就是说究竟的实相空性。那色的部分呢，就是说它空性也之所以能够遍满，就是显现为一切。所以我们在心经里面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为什么要讲空呢？这主要是首先讲空来破除有，我们对无这种有的执着是其实是最强烈的，对空的执着其实不是那么 讲。所以在佛法当中呢，先讲空，但是空讲完了以后呢，是不是说就完了？就是不是讲空的那个真正的意思，空性也有很多层的意思。这样讲的时候，最后慢慢讲到就是明空双运，或者是这样子，有时候或者是色法双运这样子。那就是我们说是就是空色空这些双运这样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说那显现的这一面呢，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世界，还有一种是对于特别证悟的一定层次的这种的证悟的阶段的这些心就是显现。那这个呢，主要是根据他们有没有游离于真性的这个，或者是游离于我们的实相的这个圆的程度，越圆的话，就是就像我们的说三界六道这样子；越近的话，就是各种的这些报尘的沙土。报身的沙土，我们的这色身的沙土呢，色身的这些秽土，或者是这些里面也有比较清净的地方，这些也是从报身就是进一步延展的一种现象。所以从我们刚才这里讲到，为什么说叫说没有来处，这个部分呢讲法心法身的空性，所以就是说没有来处不生这个层面去了解法身。然后就是它没未曾生的话，也不可能有灭的这个概念。我们是二元执着的概念里面有生灭，没有灭的话，就是意思说报身本身就是明的部分不会有灭的。然后最后说的是说，那就是不生不灭，那不是没有生过也没有灭过的东西，也不可能存在或者是就是住有这样子。所以说本身世界，我们说这个世界本身如幻的，这个本身的真实也在这里面体现出来。所以现象，那我们从物理学上面也可以看到说，这个是很好的，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不是为了佛法，但是量子力学这个可以给佛法带来很大的帮助了解。量子力学里面不是有这个吗？就是当观察者引入的时候，细微的物质才会就是比如说这些粒子，说粒子呈现只有主观的人引导的时候才会出现。比如说他们有一个经典最有那个的，就是两个像孔一样的什么，然后把单独的一个粒子呢，就是发射过去的时候，它呈现波的形象。但是只有当观察者引入的时候呢，它从一个洞里面出去，在特定的地方；没有观察者的时候，它是从两个当中的任意，就是一起出现。所以观察者他是一个主角，他说概念当中，这一个粒子它不可能同时从两个洞里面就是穿过去。然后因为这种的概念，就是它从单一的这些方向通过，或者说这些现象产生是因为你主的这种力量，它以这种方式存在是因为这些主的引入，不以其他的方式。所以它可能充斥在一切，但是以这种方式在那一刻时刻出现是因为你有，但这个在以前的物理学上是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就是主这种的本身不会影响客的发展和它的存在和变化，这种的原来是一种的就是主流的概念。但后来发现说，其实主的观察，主的引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引入我们说业的景象一样。所以这样子，所以这几个里面他们无二无别，或者是无三无别也好，反正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的自性身。然后能够了解到你转化的这些，其实不过像梦里面做的梦的时候，你应该积极的运用梦里面的钱财去做善事，或者是积极的用这些方式来修行，而不要有时候真实的然后把自己越往下走越那个，就是这个很愚痴嘛。轮回也是这样子，在这个里面的一切本身不真实，但是这个当中呢就是有它的意义，它可以在这个缘起的这些现象当中呢就是创造积极和负面的痛苦或者是快乐，然后最终醒的时候，这些你不会限制于梦的这些困扰，就这样子。 嗯，啊，回向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他，愿度有海诸有情。嗯，你们重视这些概念和课程，我们讲的真的是其实是无价之宝的课，我没有骗你们。所以你们就是修行当中呢，尽量运用这些见解，这些不要以为这个很随便啊，这样子，这些都是佛法的精要，嗯，达成佛法的核心，嗯，这样子，它嗯，所以如果能修行的话，它变成渡苦海的这些船舶，嗯。
嗯。